印媒警告，中共又到了搞事转内销的时候了。六名中国人、两名台湾人帮助北韩 IT 间谍渗透美国企业遭起诉。退伍兵高叫入党错了。胡平说，中共是骗子集团。中共欺善怕恶，制裁菲律宾刚卸任的议员。傅坤奇拒绝记者进场引质疑，遭批评，不敢面对社会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中共海政局动荡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失势，引发外界关注。前美国国安顾问弗林、美国前外交官史雷顿近日都陆续撰文，声称中共正在发生权力更替。而同中国素有边境领土纠纷的印度，亦有媒体在分析时警告说，要留意中共政权过往面临不稳定的时候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法，亦就是利用外部对抗转移内部压力的焦点。根据印度英文媒体 CNN News 18报道，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淡出公众视野，引发外界强烈揣测，中共高层是否将进行内部政治调整。印度媒体仲引述高级情报人士指出，中共重要领导人被边缘化，实际权力被降到只有得象征意义。这样的事历史上发生过多次。情报人员直言，中共领导阶层的更替通常会以边缘化而不是直接罢免的方式进行。即使习近平保留了正式衔头，但他在军事、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在减弱。分析提醒，中共素来以将内部问题外化而闻名，会利用外部对抗来应对内部不稳定。例如2012年薄熙来政治危机期间，中共在南海的活跃度增加，中非两国在黄岩岛海域发生对峙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武汉封城及全国范围的严控措施引发了经济停滞、社会不满和国际孤立。中共又有主权争议的拉达克地区挑起军事冲突。2014年习近平反腐风暴重创军队，例如徐才厚等军老虎落马，同地方例如山西政治地震，引发党内动荡。中共为了掩饰治理危机，再次故技重施，通过在南海部署981钻井平台，推动填海造岛，制造和越南、菲律宾的海上对峙，煽动民族主义以转移国内对腐败的关注。分析认为，中印实际控制线沿线的紧张局势很可能加剧，共军不排除在亚鲁纳克尔邦拉达克采取行动，以转移民众对中共国内问题的注意力。而台湾对共军骚扰的警觉就更明显了。据中华民国国防部2025年最新数据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频率明显上升，呈现常态化、高强度、多维度的趋势。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6月6号发表的中台关系周报，2025年5个月共军军机平均每个月304次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，比2024年多了一倍，创近年新高。而这个时刻，中共的内部矛盾已经没什么比经济更致命了。 X 平台账号真相传媒6月30号分享一段影片，影片显示北京核心商圈的空置现象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。影片博主说，自己在北京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地段，位于万达广场和金地中心对面的苏豪现代城。影片中几乎所有商铺空置，全部贴满了出租广告。博主说，这个景象比疫情期间更加萧条。从街头到街尾，这么大的商业区只有两间细餐厅，一间是海澜之家，同一间中国联通的 5G 生活馆仍然在这里营业。要知道，在疫情前，这一带寸土寸金，白领成群，苏豪现代城一铺难求，中午用餐都要排队。中共面对这样的经济烂摊子，亦只有鸵鸟政策。 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，6月30日，中共政治局事隔62日終於召開了會議，審議了黨中央決策事宜協調機構條例工作。震驚的是，新華社通稿首次沒有出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口號。分析說，這個是10年來的首次，政治局會議和習近平核心地位已經公開消失了。自媒體人江峰表示，六月是中共為下游經濟定調的關鍵時間，但中共製造業連續萎縮，工業利潤暴跌9.1%。面對這樣的困境，會議就對經濟隻字不提，這個代表中共已經沒有人願意處理這些經濟爛攤子了。美國司法部6月30日宣布起訴9名疑犯，包括6名中國人、2名台灣人和1名美國人，指控他們協助北韓 IT 人員假冒美國身份，滲透超過100家美國公司遠程就業，為北韓核武和導彈項目賺取至少$5,000,000收入。據美國司法部發表的訊息，這9個人被控協助和北韓有關的 IT 人員透過冒充是美國人騙取美國公司的遠程工作機會，這樣就為北韓政權獲取外匯收入，這些資金最終流入北韓武器項目戶口，用於發展導彈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。這些 IT 從業人士多數實際身處中國或北韓，但冒充在美國境內工作，部分企業甚至是美國財富500強公司以及一間加州國防承包商，涉案公司完全被蒙在鼓裡，誤以為僱用的是美國本地員工。目前尚未清楚這9名被起訴人士是否全部被拘捕協助案件調查。調查人員透露，2024年10月，執法部門在紐約、新澤西和加州共7個地點進行了搜查，查獲了超過70部手提電腦，這些電腦全部來自被滲透的美國公司，是整個欺詐系統的關鍵工具。另外，執法人員還查封了21個涉案網站域名，並凍結了29個金融戶口，這些戶口中存有$几万用於轉移 IT 收入並逃避制裁。在這宗案件之外，美國喬治亞州亦公布了另一宗相關指控，控方說4名北韓籍人員偽造身份進入亞特蘭大一間區塊鏈技術公司，從內部盜取大量虛擬貨幣並將所得傳咗去海外。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主管艾森伯格表示，這些計劃是北韓政權故意設計，用來偷取美國企業的錢，破壞國際制裁機制，並資助它的非法導彈和核計劃。美國政府正加緊打擊這些跨國網絡犯罪行動，並警告相關企業注意遠程招聘安全漏洞，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。每年7月1日是中共建党日，亦是全球退党日。一个退伍老兵上个月在江苏靖江车站高叫我入党入错了的影片，亦在这一日再次疯传。学者胡平表示，中国共产党是骗子集团，自2004年开启的三退觉醒运动，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亿4800万人用真名或化名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在中国大陆，成千上万的退役军人因为安置等问题上访维权，就被中共当局打压。海外 X 账号昨日6月10日曾发表一段影片，显示在江苏靖江车站大厅入面，多名特警正在盘查一些上访的老兵。一位老兵在现场语带嘲讽地高叫，我现在就向战友承认一个错误，我当兵当错咗啦，我15年当兵当错咗，我入党入错咗，我向战友认呢个错，向江苏靖江市委领导认个错， 我当兵当错咗啦，我入党入错咗啦。七月一号，旅美学者胡平喺 X 上发表文章表示，中国共产党系骗子集团。胡平咁样写，昔日苏联有咁样嘅一则政治笑话，话嘅系诚实、聪明同共产党三者不可兼得。如果一个人既诚实又聪明，咁佢一定唔系共产党员啦。如果佢既诚实又系共产党员，咁佢一定唔聪明啦。如果佢既聪明又系共产党员，咁佢一定唔诚实啦。对今日中国嚟讲，聪明已经完全可以删咗佢啦。喺今日中国，诚实同共产党员两者不可兼得。如果一个人诚实，他一定不是共产党员。如果一个人是共产党员，那他一定不诚实了。胡平贴文这样写，只是说中国共产党章程纲网第一句就是说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。如果说二三十年前还有人对这句话信以为真，咁到今日，傻瓜亦知道呢个系一句大话。如果你身为共产党员，就对呢个巨大嘅大话安之若素，仲对佢实牙实齿，咁有乜嘢诚实可言呢？就凭呢条党章，边个敢话中共唔系骗子集团啊？中共外交部七月一号宣布，对菲律宾前参议员托伦蒂诺实施制裁，理由是他涉及中国言行恶劣。不过这份制裁声明的时间格外引人注目，就在托伦蒂诺正式卸任的第二日发表。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情况，几年前中共亦曾在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离任当日宣布制裁。专家指出，这种等你卸任再落手的做法，暴露了中共典型的欺善怕恶的丑态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，菲律宾前参议员托佛蒂诺一向在对华议题上立场鲜明，他在任内多次批评中共，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公开谴责中共海警的行为。他还揭露中共驻菲律宾领事馆和本地网络公司合作，操纵网络舆论对菲律宾进行信息战。他亦警告中共间谍渗透政府系统，并力挺美菲联合军事演习，主张菲律宾应加强防卫维护主权。不过面对这位对中共不断发声的菲律宾议员，中方并没有在他任内有所动作。直到2025年6月30号，托伦蒂诺正式卸任，7月1号中共先至火速宣布制裁，指责他恶意炒作涉及中国议题，干涉中国内政。而同样2021年1月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28位官员刚卸任，中共就立即宣布制裁，理由同样是干涉中国内政，损害中方利益。但现实的是，这些人在任内高调表态，中共就不敢动手，一旦人家退下来了，权亦没有了，中共才跳出来亮刀。外界普遍认为，这种事后报复式的制裁就好像一种内宣工具，既不涉及实际惩罚，亦避免引发现实冲突，而特别是做给国内民众看的。学者指出，这个反映出中共一贯的处事风格，不敢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硬碰硬，就总是在对方离开之后才落井下石，制造强硬的假象，讲到底就是典型的欺善怕恶。目前台湾大罢免行动已经进行到投票的第三阶段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傅昆萁一号在花莲举行反罢免造势大会，就临时通知不开放媒体采访，就事件引发律师黄帝荣的批评。自由时报报道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面临罢免危机，一号在花莲举办的反恶霸团结大会，号称要集结支持力量，但就在活动前一晚，国民党花莲县党部突然宣布活动不对媒体开放，这个决定引发外界强烈质疑。律师黄帝荣批评傅昆萁拒绝媒体采访，明显就是心虚。他指出， 傅昆萁请嚟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，仲有多位蓝白委站台，就唔敢俾媒体进场报道。呢种回避社会监督嘅行为，令人怀疑佢嘅正当性。王帝荣仲提到，傅昆萁等人日前喺立法院强行推动拖延开会，走去花莲搞造势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延会是为了处理有时效性来不及审完的议案，但现在看到蓝白阵营只是想拖住会期，等他们可以继续躲在立法院的保护伞下，阻碍检察官调查案件。外界亦在关注，不开放媒体采访是不是会成为傅昆萁政治危机的又一道火线呢？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